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总统川普同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进行了通话，将墨西哥关税推迟一个月。之后，川普警告话，他可能会将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提高到10%以上，并很快同北京对话。川普称，同申鲍姆的呢次谈话非常友好。申鲍姆承诺派遣10,000名墨西哥士兵巡逻美墨边境，将被问及他和墨西哥总统边个退缩时，川普回应话冇退缩。之后，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话，他将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描述为他推动美中贸易关系更加平衡的开场白。川普再次强调，芬太尼进入美国是一个持续问题，亦是他制定关税计划的原因。他说这个表明对话对于解决贸易和边境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川普还提到，中共渗透了巴拿马运河，但他们不会渗透太久。当日稍后，白宫发言人李维特表示，川普将很快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可能就在未来24小时内。礼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举行会面之后，巴拿马承诺不再续签和中共的一带一路协议。卢比奥礼拜一对巴拿马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并强调此举是巴拿马和美国关系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卢比奥同日在和穆利诺会面时明确了美国的立场。他说，川普总统已经初步确定中共目前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影响和控制地位是对该运河的威胁，违反了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营条约。这种现状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果巴拿马不立即作出改变，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身权利。在卢比奥会面后，穆利诺告诉记者知，他不会续签2017年加入的一带一路倡议，并表示可能提前终止协议。与此同时，将尽可能增加美国在巴拿马的投资。穆利诺还表示，巴拿马当局将审查一些在巴拿马的中国企业的特许权。礼拜一，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财政部和商务部创建美国第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并表示可能用它收购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美国子公司。该基金将通过关税和其他收入来源获得资金。川普在签署命令前表示，其他国家亦有主权财富基金，但他们的国家规模小得多。美国有巨大的潜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我们将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这项计划。我们将为美国人民将美国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货币化。商务部长提名人路德尼克在行政令签署时说，该基金将用来造福美国人民。川普此前在竞选期间就承诺要设立一个这样的主权国家基金。他表示，该基金可以资助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制造业和医学研究等国家事业。据国际主权财富基金论坛称，全球有超过90个这一类基金，管理的资产超过8兆美元。礼拜一，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加强对俄罗斯的防御，以及如何应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这次为期一日的会议并非正式的高峰会，只是开放式的讨论会，因此不会发表正式声明或决议。会议的第一部分将聚焦地缘政治以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将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在美国日前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商品提升关税后，川普礼拜表示，美国接下来将对欧盟加收关税，但是英国可能可以避免关税。国防谈判亦是这次欧盟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因为川普政府上任后，美国要求欧盟国家在自身防务上投入更多资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盟领袖讨论的议题还包括如何在未来几年增强军事能力、防务资金来源，以及如何通过共同项目加强合作。日前，台湾艺人大 S 徐熙媛在日本因流感并发肺炎去世，享年48岁。该消息在中国大陆冲上热搜榜首，仲引发大陆媒体大举报道日本流感的严重性。大 S 离世的消息由当地时间礼拜日晚开始传出。大 S 的妹妹细 S 礼拜一通过经纪人证实了这个消息，称过年期间全家到日本旅游，大 S 因流感并发肺炎离世。之后，关于大 S 离世的话题登上百度新闻热搜前五名，亦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榜首，阅读量将近15亿。由于大 S 在日本感染流感，中国媒体以大篇幅报道日本流感严重流行的情况。日本流感到底有多严重，同样冲上热搜排行榜前列。中共官媒央视报道，日本自去年十月下旬流感患者人数创下新高之后，一些医院和药房出现流感药品短缺的情况。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1月31日公布的数据，由2024年9月2日到2025年1月26日，日本国内累计流感病例估计达到约952万3000例。礼拜一，路透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讲，俄罗斯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的场所可能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俄罗斯官员一再否认和美国进行过任何直接接触，以准备川普和普京之间的电话通话。该通话将在川普和普京的最终会晤之前进行。不过，两位熟悉情况的俄罗斯消息人士称，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几个礼拜已经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其中一位人士表示，俄罗斯仍然有一些人反对这个想法，因为一些外交官和情报官员指出，沙特和阿联酋都和美国有着密切的军事和安全联系。在目前阶段，俄罗斯消息人士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是可能的峰会地点。此外，由于几乎整个西方都站在乌克兰一边，因此传统上的谈判场所如赫尔辛基、日内瓦和维也纳亦都不合适。礼拜一，总统川普任命的政府效率部负责人亦曼芙翁马斯克披露，川普同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它并入国务院。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他将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署长。卢比奥在萨尔瓦多访问时，批评美国国际开发署缺乏回应能力，并称他的部分计划和美国国家利益不符。该部门本应和美国外交战略保持一致，虽然这样，他仍然强调部分重要项目得以保留。卢比奥在萨尔瓦多对记者说，他现在负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营运。礼拜一，位于华盛顿 DC 的国际开发署总部已经关闭，员工被通知在家办公。美国总统川普当日在白宫表示，他无需国会批准即可废除国际开发署，并批评该机构在前政府时期完全失控，资金流向不当。他承诺将发布相关报告，但未给出具体时间。礼拜一公布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目前美国人对经济前景感到乐观，尤其是在股市上升和经济增长方面。该民调是在1月2日到15日期间进行的，调查针对的是人们对川普政府经济前景的看法，涉及美国经济和几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对经济的看法是过去7年来最乐观的，尤其是经济增长和股市。 約52%的受訪者認為未來幾個月通脹率會上升，這一比例是自2003年以來最小的一次。33%的受訪者預計通脹率會下降，這一比例就創下了歷史新高。約41%的受訪者預計利率將下降，而35%的人認為利率會上升。約53%的美國人預測美國經濟在未來6個月內將會增長，這一比例超過了蓋洛普民調自2005年以來的任何一次調查結果。約61%的受訪者認為股票會上升，這個是自2001年蓋洛普民調開始調查這一問題以來出現的最高比例。禮拜一，丹麥首相弗雷澤尼克森在辭見稱格陵蘭島不會出售，並呼籲歐盟對美國作出強有力的回應，但他表示同意美國關於中共對國家安全威脅的觀點，並承諾加強安全防禦。川普總統關於可能使用軍事或經濟措施接管格陵蘭島的言論引發了全球關注。弗雷澤尼克森認為美國對北極地區安全的擔憂有道理，並表示中共和俄羅斯在那裡越來越活躍。他補充說，美國和丹麥在格陵蘭的安全部署方面可以加強影響力。上個禮拜，丹麥政府和包括格陵蘭和法羅群島政府在內的各方達成了一項近20億美元的協議，以提升該地區的監控能力並維護主權。北約秘書長呂特禮拜一表示，他贊同川普關於格陵蘭島的觀點，特別是在防禦問題上。呂特仲敦促丹麥首相應該立即開始同川普總統進行談判，他認為這個關係到整個遠北地區防禦的重要性。當地時間禮拜一，台灣18個公民團體向選舉主管機關遞交罷免提議書，矛頭直指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台灣總統賴清德所屬的民進黨因為在立法院的席次少過在野黨聯手，導致行政部門過去一年來的施政屢受限制，尤其是農曆新年前中央政府總預算受到大幅削減，包括潛艇、無人機等多項關鍵國防項目的預算被凍結，這個進一步激發了民間團體推動罷免藍營立委的動力。根據台灣選罷法規定，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被罷免，本屆立委在2月1日正式就職滿一年，因此不滿藍營立委做法的民間團體搶在春節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前往中選會遞交罷免第一階段的提議書及提議任命冊。但是分析人士認為，罷免程序本身就已經困難重重，而在罷免成功後還需要在之後的補選中勝出，這個無疑是又一挑戰。因此賴清德在總統任內恐怕難以借此扭轉國會中的劣勢。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